弟兄姊妹，主日平安。花必凋零，草必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我们说信靠啊，说默想，说遵行，说要见证的啊，是上帝不变的恩言啊。今天我们特别感谢上帝，我们要用教理问答的方式，我们要用解经讲道的方式，我们更通过这圣餐的分享啊，来一同进入啊上帝纯正话语的规模。在威斯密斯的小教理问答第40问啊，我问问题，大家一同读这个答案。说上帝起初向人启示了什么作为顺服他的标准呢？上帝起初向人启示了道德律作为顺服他的标准。和弟兄姊妹，这个问题看起来简单，却是依据现代基督教的软骨病的根本性的啊良药妙方。现在很多基督徒之所以软弱，很多教会之所以软弱，就是不晓得上帝启示的以十诫为总数的道德律例，也就是向我们启示的爱主爱人的这些道德法则，那是我们顺服上帝，向上帝感恩，增加我们的心里的确信，也有我们的善心和美德见证主吸引主啊，归向上帝，归向耶稣基督的最妙之道。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在我们的个人的生命中，为什么教会在美国，在中国，在世界各地好像是被边缘化，好像被放逐出公共广场，好像教会不再发挥当中，这教会是上帝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什么根基，好像基督徒本身就是教会的柱石，教会是真理的柱石，世界的柱石，文化的柱石，经济的柱石，文明的柱石，宪政的柱石，自由的柱石，一切美善的真理和恩典都是上帝在基督里，当然也是借着教会所赐下的。所以说，我们有多少时候真正的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什么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当我们不再昼夜思想，不再殷勤遵守上帝的道德律例的时候，这样我们所思所想的就是世界上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心中的什么骄傲，这些就像抓魂的一样，把我们的身体、把我们的灵魂、把我们的心思念都完完全全被他们什么占据，使得我们找不到自己，使得我们忐忑不安、心绪不宁，不晓得自己到底是谁，没有幸福，没有安全，没有安息。所以说，弟兄姊妹，在威斯敏斯特小教的问答，作为清教徒的啊，400年之前的啊，这样一个真的是千锤百炼的经典书的信仰告白啊，其实今天很少人能够真正明白、真正珍惜的啊。我就给大家讲的标准啊，其实在小教的问答中讲到三个标准，哎，怎么会三个标准呢？你要读为使命的小教的问答第二问，就是我们荣耀上帝并且以他为乐的唯一标准是什么？旧新约圣经，上帝的圣言，就是知道我们荣耀上帝并且以他为乐的唯一的至高的什么标准。所以总而言之，大而言之，整个的旧新约圣经那是我们基督徒信仰和生活的唯一的最高的什么标准。但是当讲到我们的顺服的时候，我怎样顺服上帝啊？那圣经上百万字啊，66卷书，我怎样顺服上帝呢？那上帝让我们顺服他，向我们显明的那是什么？道德律，也就是以10条诫命为总数总纲的，如何的爱主，也如何的爱人，什么如己。今天是一个不讲道德的时代啊，不讲律法的时代啊，不讲责任的时代啊，不讲美德的时代啊，只讲一个我觉得啊，我认为 我想，我愿意，是一个唯独以自我，以自我的感受、自我的利益、自我的权利、自我的特权一个为中心的一个时代。但是恰恰这个时代人的心灵觉得空虚，恰恰是这个时代第一次大战、第二次大战、全球性的冷战、现在恐怖战争的烈火又时时刻刻在各个角落中被什么被点燃。所以弟兄姊妹，当讲到威斯敏的小教会为他讲的第三个标准的时候，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啊，当然不管是顺服还是祷告啊，总而言之大的标准最恢宏的标准就是圣经本身。但是具体而言，在我们顺服上帝方面，应当以上帝启示的道德律为标准，然后在祷告方面应当以主耶稣基督教导门徒祷告的主导为标准为框架。所以说我们看到圣经是大而言之的标准，但是在圣经之中讲到我们顺服上帝的时候，十条诫命啊，道德律，当我们讲到如何向上帝祷告的时候，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祷告的样式。如果我们在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祷告的样式，我们都不顺，我们都不服，免谈免谈，你所谓的一切的祷告无非是念咒而已。所以弟兄姊妹，这样我就给大家暂时的我们重复，也求主把这句话刻在我们的心中。上帝起初向人启示了什么作为顺服他的标准呢？我们一起读，上帝起初向人启示了道德律作为顺服他的标准。我愿圣灵把神的爱主爱人的诫命刻在我们的什么心板上，让我们遵行神的诫命，不把它看为规条不把它看为仪式不把它看为表演，甚至不把它看为道德的责任和义务，而是愿你的爱来吸引我，我就快跑什么跟随主所以诫命的总归就是爱。现代人最大的荒谬，讲爱的不讲规矩，不讲标准，不讲责任，不讲约定，但是讲规矩的、讲标准的、讲约定的冷漠什么无情，他们有话语权他们有硬把子他们有枪杆子，但是他们没有爱，这是何其的可怕。好，弟兄姊妹，接下来我们回到约翰福音今天我们是圣餐讲道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的41节到59节。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六章的41节到59节圣灵如此默示使徒约翰记载下耶稣基督的教训。然后犹太人因为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就私下议论他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得吗？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要大加议论，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在先知书上写着说，他们都要蒙上帝的教训，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这不是说有人见过父，唯独从上帝来的，他看见过父。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的肉和我的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拿还是死了。这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农会堂里教训人说的。弟兄姊妹啊，今天的圣餐讲道系列，我们就特别从这段经文中耶稣自己所说的话，我就是生命的粮。其实这段经文甚难解，当我们讲到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残酷的时候，我们常常讲吃人肉喝人什么血，然后另外我们看到两大现象，整个的中国几千年来的一个迷思、秘史、一个神话、一个传说，反映着人心中永不消失的一种追求。这个追求就是什么呢？想得到世人不死的灵丹什么妙药。我们看到秦始皇东游啊，派山派水，这个下东海要找到那种可以使他长生不老长生不死的灵丹什么妙药。甚至到了二十世纪，到了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以后，那毛泽东也喜欢称人称他为万寿什么无疆。所以你看到圣家讲说，上帝造人又叫永生放在人的什么心里，但是同时我们从身体从肉体的角度讲，我们时时刻刻走向什么死亡。说在死亡的躯体之中却有着永远燃烧的永生的什么渴望。所以我们在社会上，在中国历史里，在炼丹啊各种各样的啊炼金术了，都是想寻求熬炼那种长生不老之药，灵丹什么妙药。这是在宗教上的寻求。然后我们看到耶稣说吃我的肉和我的血啊，其实不是一般的属血气的啊，字句上的就是吃耶稣的肉和耶稣的血，那是指就像我们要进行的圣餐一样，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而什么是耶稣的血为我们什么流出。读圣经并不是很多人明白的，甚至很多人越读圣经越亵渎圣经啊，越听教会里的讲道，如果不是圣灵开你的心窍，你看基督教讲的要吃人肉喝人什么血，而且你在经文中你也能拿出来，耶稣说了吃我的肉和我的什么血，但是你不是按照正义解经，不学不问自取什么沉沦的。因为在这段经文中耶稣自己就说得非常清楚，我信的人有永生，吃我的肉和我的血的人有什么永生。你如果把这两节经文一对照，就知道这个吃耶稣的肉和耶稣的血是指什么，信耶稣啊，信的人有什么永生，吃我的肉和我的血的人什么有永生。所以这个 parallel 这个平行句显明，我们真正得永生就是要信耶稣，真正信耶稣啊，就是吃他的肉和他的血，不是从肉体上，不是从字句上要吃这个肉和这个血，那是属灵的，借着信心的，主啊，你的身体为我而死，你的宝血为我什么流出。啊，就像地上的食物能够供养人的身体，哪怕是来自云中所降下的玛拿，吃了那玛拿的人还要什么死。但是唯独当我们吃了耶稣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的血，吃他喝他啊，真正的用信心来支持耶稣基督为我们做成救赎的人，却永远不会什么死啊。另外其实这段经文也隐含了很深的政治上的含义。我们知道当使徒约翰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看那神的羔羊， 那耶稣就是要用他的身体，用他的血，用他整个的全人做我们的替罪羊，为我们献祭，使我们罪得什么赦免。但是在政治上几千年古今中外最强烈的不可遏制的冲动，就是打江山坐江山。哇，这个人不好，那个人不好，这个朝代不好，那个朝代不好，他是我们不幸，他是祸国殃民，我们要把他什么杀了。所以整个的历史，人都在寻找替罪羊，人都把别人当作自己的愁苦，自己的绝望，自己的贫穷，自己不自由的那种拦阻，那种绊脚石，必欲灭之而什么？但是不管我们流多少人的血，其实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既是受害者，也是什么加害人。谁害人看起来都有一定的道理，被害的也都有一定的什么冤屈，这样我们就冤冤什么相报。几千年的历史，古今中外的历史，如果我们不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流出了宝血，那我们就要流人家的什么血，血流成河。所以我们祷告，我们思考，我们安静，我们一同来寻求神。天父上帝，你把那永生的渴慕放在我们的心中，但是谁能赐给我们永生呢？谁能够知道何为永生呢？主，只有你自己是生命的源泉，只有你自己能够赐下永生。这是借着耶稣基督他的身体为我们而死，他的宝血为我们流出，是他自己在他的受苦受死中作为那替罪的羔羊，代替我们，代表我们，满足了你的公义，承担了我们犯罪当受的刑罚和苦楚，这样就是律法的义，归算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主，求你借着你的圣言，借着你所设立的圣餐，再次的提醒我们，主耶稣基督就是那永永远远的生命的粮，是我们个人生命的粮，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国家，或者是走向生命之路，或者是走向死亡之路，唯独耶稣基督是那道路，真理是生命，一切的真理都在耶稣基督里面藏着，一切丰盛的生命都是父经着子来赐下的。让我们更深的认识耶稣，爱慕耶稣，得着耶稣，效法耶稣，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段讲道中，我们讲到如何对待神迹奇事我们看到在此前我们看到此前讲到在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五节讲到耶稣基督行了五饼二鱼的什么神迹喂饱什么五千人。所以针对这个通过神迹奇事来供应人身体上的需要，很多人跟随耶稣就是因为耶稣也说，你们跟随我是因为吃饼什么得饱，和针对人寻求那种物质上的身体上的那种吃饼得饱，耶稣把他自己，耶稣把永远的生命，那真正的生命之粮赐给什么我们。其实今天我们也要扪心自问你来到教会中，你是想寻求物质的身体的那种饼，那种兴盛，那种医治，还是真正的寻求耶稣基督本身，还是真正的在耶稣基督里悔改认罪，罪得赦免，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然后我们讲到从天上降下来的粮，讲到基督的血肉和血，讲到听见父之教训有学习的也让我们不管是通过圣言的传讲，还是通过圣餐的施行，都让我们纪念耶稣基督他为我们什么舍命。 世人都是为了自己的目标要别人舍命，或者说直接就要别人的什么命。但是唯有耶稣基督却为我们这些罪人什么舍命。说神的大爱在耶稣基督为我们这些罪人舍命身上就显明了。各位兄弟们，我们如何看待神迹奇事？所以说不管在旧约圣经中，还是在新约圣经中，还是在今天的教会和社会中，那就像约伯记中所讲的，他行大事不可测度，他行奇事不可什么胜数。上帝永永远远是一个神秘莫测啊，在他没有什么难成的事。信主的人会经历神迹奇事，那不信主的人也会经历神迹什么奇事。有的神迹奇事是虚假的啊，有的神迹奇事啊是真实的。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麦邦尼德在迷途直径中就说，上帝从来不用外在的神迹奇事改变人的什么心灵。所以我们看到犹太人看到了那么多神迹奇事，甚至当时就看到了耶稣基督五饼二鱼来喂饱什么5000人，加上老婆孩子差不多什么10000人。但是我们看到这些人的心灵不仅没有改变，反倒是鬼迷什么心窍，或者是财迷什么心窍，或者这儿说饼迷心窍。他们吃了那个饼就苦苦的寻求那个饼，却不愿意寻求耶稣基督本身。他们为了永远不劳动不受苦，就永永远远有饼吃，要多少有多少。他们为了他们这个物质的身体的不劳动不劳而获的这个福利，在约翰福音第6章的讲的说，在第6章的15节，耶稣既知道众人要强逼他做王，他们甚至强逼耶稣什么做王啊，如果耶稣你做王，那你实行神迹，我们不用劳动不用受苦，只要跟随你，然后两眼一瞧，衣来伸手，饭来什么张口，哈利路亚，多好。这就是大众心理，这就是民间什么宗教啊，元亨利贞心想事成啊，不管真不真，只管什么灵不灵啊，这是很可怕的一种大众心理，大众宗教，民间宗教。但是对不起，今天你可能你信主的心理也和这些吃饼得饱的人什么一样。所以我们省察自己啊，我们求主的话震动我们的心灵。但是当然，上帝用什么样的神迹奇事来改变人的心灵呢？上帝用内在的悔改之心，然后让我们领受赦罪什么之恩。所以弟兄姊妹，人世间最大的神奇，最宝贵的神奇，那也是你得到永生的，得到罪得赦免的，那真正的来自天上的灵丹妙药，那是认罪什么悔改，不知什么灭亡。说什么时候我们对于自己有了悔改之心，这个人有救了，这个婚姻家庭夫妻有悔改之心，这个家庭这个婚姻有救了，教会有悔改之心，这个教会有救了，美国有悔改之心，美国会不断的 great again。如果中国大陆能够认罪悔改，而不是说导弹炮舰廉价商品，而是真正的使老百姓有尊严有自由，真正的放弃自己所谓的绝对的权利大国的梦想，而是让每个人都活得有自由有尊严，那中国人蒙福了有救了。所以我们需要是这个悔改。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在约翰福音第6章第30节，犹太人当时想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做什么事呢？他们看见五饼二鱼的神迹还不过瘾，所以保罗就很常痛心地说，犹太人是要什么神迹。所以他们见到耶稣行了那么大的神迹，真的吗？耶稣还会行神迹吗？耶稣你再给我们行一个神迹来看吧。所以说要凭着外在的神迹来吸引人信主的，他永远不会真正的什么满足啊，因为他把这么敏感的这么高贵的吸引的信仰当做一个看着变戏法变魔术的，哎，再给我们演一演， 那我们再看，哇，又一个神迹，哇，又一个神迹，又一个神迹。他们是来看宗教表演的，所以他们是来看神迹的。所以耶稣说，这邪恶悖逆的时代，一个神迹也没有。啊，当然那是耶稣已经行了很多什么神迹。耶稣不是说神不行神迹了，耶稣不会让人满足看宗教表演的那种罪恶的欲求来为人实行神迹什么？是的。好，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和犹太人特别纪念摩西。我们知道，当犹太人经过旷野的时候，上帝从天上降下玛拿，风吹来什么鹌鹑。这耶稣就特别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什么不渴。啊，不管犹太人如何吃那来自天上的玛拿，喝的流出磐石的什么清泉，但是他们吃了还要饿，啊，喝了还要什么渴。和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命中，如果我们不是真正认识上帝，如果我们自己心中无主，没有圣灵的充满，没有真理的充满，整个世界都不能够满足你的什么心灵。中国人讲的很简单，欲壑什么难填。所以这耶稣啊，首先不是高举的是天上的啊玛拿了啊，磐石中流出的水了，我就是那生命的什么粮，而是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啊，第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肉与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犹太人渴求生命的粮，中国人渴求生命的粮，但当时的犹太人不接受耶稣是基督。所以你看到第34节，他们说，主，哎，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耶稣就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但是你就看到底下第二节，第二个就是犹太人因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的粮，就底下议论他说什么呢？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啊，在英文中翻译 This Jesus。 啊，然后根据希腊原文就说这个耶稣，或者说这个家伙，不就是约瑟的儿子吗？他不是我们的街坊邻舍吗？我们明明看到他在那里，他出生在那里，他在那里成长，他怎么说是从天上什么降下来的呢？所以你看到人的宗教情感，人的宗教追求，人的宗教信仰，如果你不是真正认识上帝，不是真正耶稣基督，是翻脸什么无情，是翻脸比翻书什么还快呢。当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大荣耀归于大卫的什么子孙，而不出三天把他钉什么十字架。宗教是不可靠的，宗教信仰是不可靠的。 In God we trust, in Christ we trust。 我们信的不是宗教，不是信仰，不是基督教的信仰，我们信的那是永活的上帝，又真又活的耶稣基督什么本身的。所以说弟兄姊妹，然后我们看到第三个方面，这讲的说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为什么有的人愿意真正的能够接受耶稣？为什么有的人是叶公什么好龙？真正耶稣以那个生命之粮的形式出现了，他们说我们要这生命的粮。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什么粮。耶稣没有向他们彰显启示自己的时候他们渴慕，但是一旦耶稣真正显明我就是从天上来的生命之粮，他们翻着什么议论，翻着妄议，翻着毁谤，翻着什么亵渎。然后你看到在52节，也是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刚才还讲 This Jesus 这个耶稣，或者耶稣这个家伙，现在就说了连耶稣的名字都不叫了，这个人，这个混蛋，这个亵渎上帝的，这个酒鬼，这个靠鬼赶鬼的。你就知道这圣经中这些词都是从当时看到神迹奇事的，都是当时信仰犹太教的人说的，不是一般的人讲的，是他们是见过耶稣的，他们是有宗教信仰的，啊，但是他们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但是怎么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呢？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这儿特别讲说，听到 凡听见父之教训有学习的，第一你要喜欢听父的教训啊，当然包括旧约圣经也包括新约圣经，然后听了以后有什么学习，和真正的信徒也必然是真正的门徒学徒啊。今天教会中问题何在啊？今天我们的信仰何在？我们都觉得我们信上的信耶稣不知灭亡反得永生了，但是让你真正的效法基督，真正的做耶稣基督的门徒，真正的做耶稣基督的门徒的门徒的门徒，那你就觉得哎，最好我还是和耶稣单线联系吧，最好我还是和耶稣直线联系吧，我们就不愿意，没有谦卑，没有开放之心，不愿意在教会中啊。这个牧道班你愿去吗？成员班你愿去吗？同工培训班你愿去吗？很多人说我信耶稣了，耶稣直接教导我，所以我们唯称妄称信耶稣容易，但是真正按照耶稣基督所教，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什么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什么末了。耶稣是通过教会，耶稣是通过门徒，耶稣是通过门徒的门徒，然后不断的带领人更多的认识上帝，归向耶稣基督什么本身。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啊最后的教训，我们要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我们纪念耶稣的时候，我们最起码从三个方面，第一，耶稣基督他本身顺服父上帝的旨意。我们看到耶稣说，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弟兄姊妹，今天你在教会中说一句话，今天你在家庭中，你在社会中，你做出个选择，我问你，你是按照父的意思还是按照你自己的什么意思？如果我们扪心自问的话，我们大部分我们不得不说，我觉得，我想，我的意思是。所以我们永永远远说是拜上帝，说是信耶稣，其实我们把我们的意思高于上帝的意思，高于耶稣的意思什么之上的。所以当我们纪念耶稣的时候，我们应当挑战我们，到底是我们要成就上帝的意思，还是利用上帝，利用信仰，利用教会来成就我们自己的什么意思啊。第二个方面，深信上帝的旨意必定成就。你就看到犹太人口头上说信靠顺服，实际上一说耶稣说到真理的时候就开骂，这小子，这耶稣，这家伙。但是耶稣并没有灰心，耶稣说凡父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而且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什么丢弃的。耶稣相信父，耶稣也愿意尽自己当尽的什么责任。所以说不管哪怕全世界都反对你，你要相信父的旨意必定要成就。第二个，我们要尽我们自己当尽的什么责任的啊。第三个方面，当然我们在苦难中学习顺服的功课。这个地方讲的，耶稣基督虽然为上帝的儿子，但是因他所受的苦难学会了什么顺从啊。真正蒙恩的人不断的在苦难中学习顺服上帝，那些不蒙恩的人，或者说深知忘恩负义的人，已受到一点挑战，已受到一点苦难，已受到一点患难，然后就不信了，或者是开始亵渎谁啊上帝了。所以哪怕我们真正信主的人，我们效法基督一生一世要在苦难中学习顺服的什么功课，那个时候苦难就会变成化妆的什么祝福，否则我们还会受更大的苦难，因为我们没有学到我们当学的什么功课。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谢谢你赐下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粮，你赐下他的肉真的是他的身体为我们而死，你赐下他的血真的是他的流出宝血与我们立心愿。耶稣基督真的是去了完全的真实的人的肉体人的样式，存心顺服，而且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纪念他，让我们借着你的圣言，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所设立的圣餐，让更借着你的圣灵本身，我们来不断的进入对耶稣基督真实的纪念。谢谢主，奉耶稣的圣名。
阿门。